上次说到六郎遇害，银鬃马脱缰而出，跑到了天波杨府。杨排风拿过这条枪了一看，枪杆上有三个字，杨延昭。哎呦，这不是六爷的马吗？六爷的枪也在这儿呢。杨红一看，是啊，那怎么六爷没来呢？六爷在后边呢吗？派风把这枪挂到德胜沟上，赶紧站到门口往远处观看，看了半天连个影都没看着。派风转身回来又一琢磨，哎呀，这个事儿可得禀报老主母知道。杨排风赶紧把这个事情就报告给老太君。佘太君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老太太拄着龙头拐杖就来到了这匹银鬃马的跟前，一看果然这是自己六儿骑的那匹银鬃马。这匹马见着老太君，见着天波杨府的人，一个劲儿的长嘶，一个劲儿打响鼻，马蹄的刨地，砰砰砰砰，把地下那土都给刨起来了。杨排风在旁边急的，这怎么回事到底啊？六爷哪去了？太君也奇怪呀，马呀马呀，你横骨插嗓不能言语，我问你，你的主人哪里去了啊？这匹马还一个劲儿的刨地。海风在旁边冒出一句来，哎呀，老祖母吗？六爷的马来了，人没来，会不会被谁给害了？老太君就怕听这句话，一听这句话，老太君这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马呀，你的主人真是被人害了吗？如果要是那个样的话，你就把头点一点。老太君没办法了，说出这么句话来。可是这句话说完喽，也不是巧合呀，也不是这匹马还真懂人话，这匹马就在老太君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真就把那头点了这么一点。这一点可了不得了，老太君就信了呗。啊，真是有人害你的主人。好马呀，你的主人现在哪里？你快投前引路。太君一说这句话，杨排风过了一骡马的丝缰，把这匹马就牵过来，掉过头来之后，照着马后座啪啪啪就三巴掌，这匹马由打天波杨府的院子里边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就出来了。后边杨排风还有少帅杨宗保，杨宗保一听说自己的爹爹被人害了，伸手把宝剑都抽出来，提溜宝剑跟排风两个人头前带路，后边跟着十几名天波杨府的家丁，就在马的后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跑上了。马在前边跑，人在后边追，那个意思是这马要到哪去，我们就到哪去找杨六郎，找杨元帅。大街的老百姓一看都愣了，兄弟怎么的？今儿又怎么回事？这不天门杨府的人吗？是啊，怎么那马不骑，在前面跑，人在后边跑啊？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老杨家武将家风，人家这是啊，驯马，知道吗？哦，驯马呀，哦，好，没见过。这功夫，这匹马在前边跑是越跑越快，这帮人在后边就是越追越紧。前面来了一趟道队，有几个敲锣的，晃晃晃，闲人闪开喽，闲人闪开，过关。十二面铜锣开道，二十四匹对的马，后面有几十名带刀护卫，护卫后有一乘八抬大轿，这个轿轿帘挑着，里边坐了一个人，这个人面如银盆四方脸，一部长髯飘在胸前，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谁？双天官寇准、寇平中下殿回府，正好在这碰上这件事儿。他这个道队往前走啊，这匹马迎着道队就跑来了。马不懂人事啊，他不管你道队不道队， 一个劲儿奔那就来了，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敲锣的敲，哎呦，这马怎么来了？这马惊了，快闪开！敲锣的呼啦往两旁边一闪，这马就越过敲锣的，奔着带刀护卫。带刀护卫和这些对子马往旁边一闪，这马就直接跑到了大轿跟前。八个抬轿的，前面四个，后边四个，前面这四个一点准备都没有。这叫喝山喝山喝山，正往前面走着，一看马到了跟前了，哎呦，可别把大人给撞着，快点躲！前面这四个抬轿的往旁边一转身，他拐了弯了。后边这四个抬轿的呢，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后边这四个全指着前面那四个给引路，前面那个拐弯没告诉后边的，后边这不知道，这一拐弯轿杆就打肩膀子出溜下来了，这轿一歪歪，寇准在里边扑通躺在轿里了，好悬没在那轿帘里边给倒出来。寇准这一歪歪，轿一沾地，把抬轿的吓坏了，赶紧把轿扶正，几个抬轿的来到轿的跟前，哎呦，大人大人大人，您受惊了，小人给大人请安，大人您受惊了。寇准赶紧把身子一正，扶手搭好，往一坐，正了正乌纱，看了看这几个抬轿的，嗯，我把你们这几个哄账东西啊，你们抬轿就抬轿，走路就走路吧，怎么数螃蟹的横着爬呀？啊、哦，哎，大人，不是，前边来了匹精马，我们怕那精马冲撞了大人，所以我们这么一拐弯，后边的我没告诉，这轿杆就出了肩了，把您就给吓了一下子。大人，您担待什么？精马？哪里来的精马？我看看。说着话，寇准撤扶手，迈步走下了八抬大轿。哦，这功夫他一瞧啊，杨宗保和杨排风、天伯、杨子的家庭刚从面前跑过去，我看远处好像天伯、杨府的人。对了，大人，少帅杨宗保还有那杨排风，他们在后边追，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哦，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哦，马在前边跑，人在后边追，这个事情倒也是奇怪。好，来呀！说着话，寇准一转身，坐在大轿里边，扶手搭上，人才叫起，先不回府，跟着那匹马，咱们也去。大人，我咱们跟那匹马干嘛去？干什么你甭管，我也跟着去看看热闹。哦，看着那，好，走嘞！人才叫起，八个抬轿的轿杆一上肩，走，看热闹。大轿一转身，奔着这马也跟着来了。这个功夫，这匹银鬃马就已经跑到了王强的府门前。王强的府门现在是紧关紧闭，马到王强的府门前面，这脑袋一劲撞那府门，蹦蹦蹦蹦。杨排风走到这一看，哦，兵部司马府啊，王强的家。哦，又是你，又是你害我们的六爷。杨排风这只走上台阶，用这烟火棍照那大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快开门，快开门，快点！几下子，里边家丁给砸出来，咕隆咕隆，嗯，府门一开，哎呦，啊，您有什么事？还没等说话，这匹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就进来了。这匹马进来之后，直奔影壁墙。杨排风和杨宗保带着十几个家丁，随后紧跟着就进来。杨宗保手拿宝剑，怒目横眉；杨排风满脸是气，手拿烟火棍。这家丁连理他都没理，就过去了。家丁一看，哎哎，哦，这不是哦少帅，哦，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找人。
哦，找谁？
你甭问。杨排风跟着马，以为这匹马能往里边走，这匹马走到影壁墙那就不走了，围着影壁墙来回直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杨排风跟杨宗保俩人都愣了，天门杨府十几个家丁也都愣到这儿了，这怎么回事啊？围着影壁墙转什么呀？
这个马在那转，心里边那是在说话呢，他记得他主人在这影壁墙底下放着呢，这马可说不出来，啪嗒啪嗒一劲走。杨排风急得直跺脚，马呀，到底怎么回事啊？在哪儿呢？你围着墙转什么呀？啊，在墙里呀？怎么能在墙里呢？这家丁一看，我的妈呀，看这个事儿要大吧，这匹马把杨府的人给引到这儿来了，快点禀报兵部司马老爷。家丁赶忙的往后边就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王强又打后边出来了，弹唆了一声，手中拿了一把折扇，看王强从容不迫迈着帆布走出来的。什么人在这闹闹叨叨的啊？哦，这是宗宝和牌坊啊。宗宝和牌坊两个人走在跟前，宗宝抱腕，牌坊下拜，司马大人给您见礼了。阿巴拉免礼平身，免礼平身。牌坊，宗宝，你们到这儿有什么事情啊？大人呐，看这匹马您认识吗？
什么马？
哦，这匹马不认识，这是我们六爷的马。
哦，燕昭的马。
对了，我们六爷的马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跑回来了，马上还有枪。大人您想，我们六爷跟这匹马是不能分离的，马来了一定是人也能来，可奇怪的是马来了人可见不着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哦，这倒是一件怪事，那你们找一找。
是啊，我们这不就找的吗？我们从天白杨府把这匹马放出来，就跑到您的府里来了，老为您的影壁墙转。我说大人，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裴风，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说六郎在我的府中啊？
我可没那么说，不过这匹马可是跑到您的府里来了。
嗯，裴风，要这么说的话，你愿意找就在我的府里找吧，不过我可没见着杨延昭。
说到这，王强这个脸色沉下来了，有点不乐意。台风心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一会儿我想办法把这影壁墙我就给你扒了，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没有。正在这个功夫，手机个家丁进来，
报。
大人，寇大人道。
嗯，
王强一听到这里边，心里边咯噔一声。你别看杨排风、杨宗保这两个人到这儿，王强没把他们放在心里，一听说寇大人到，这王强心里边可有点害怕。他怎么来了？
好，
有请。说着话，王强走几步就来到大门口这儿。这功夫寇准是刚刚下轿，几步走到台阶之上，一抱腕，
哦，王司马，你好啊。
哦，寇天官，今天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呢？
哦，王司马，我没有什么事情，我是下殿回府，走到大街之上啊，碰见了一匹白马，惊了，听说是天不杨府的，我叫着闲着没有事儿，我跟着看看热闹，听说马跑到这里来了，我跟着到这里也来瞧瞧，来看看热闹，散散心啊。
王强一听，气得鼻子差点没歪了。王强心想，嘿，跑我这来看热闹来
了。啊，寇大人，您倒有这种闲情逸趣啊。如此说来，里面请。
哦，王司马请。
说这话，寇准在王强带领之下也走进了大门，来到影壁这儿也站住了。寇准在那一站，杨排风、杨宗保赶紧走到跟前，哎呦，寇大人给您见礼。
哦，宗保、排风，你们平身，你们怎么回事啊？
排风又把这个事情经过从头说了一遍。寇大人呐，您来的正好，您省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套过土的，这个事儿您给断一断吧，到底您看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情我也闹不清楚啊。你别看我生过葫芦，我问过黄瓜，我可没有问过马，这个马是怎么回事啊？
寇大人，您虽然没问过，您总比我们知道的多，您比我们足智多谋啊，您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
嗯，
寇准站在这就瞅这匹马，他看这匹马围着这个影壁墙一劲直转，转着转着还一劲叫唤，有时候打响鼻，站在那儿有时候拿着蹄子刨土。寇准站那儿手点着马，
妈呀妈呀，你这个倒了霉的死马，那个杨鲁老到底上哪里去了啊？你这个死马把杨鲁老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强在旁边一听，什么司马？
寇大人，你说司马是什么意思？
莫大人，这个事情啊，你不要过意，我刚才是说走了嘴了。我是说呀，这个该死的马，我说了个死马啊。莫大人，这就你那个死马没有关系，你不要心惊啊。
啊，我倒没有心惊啊。
哦，没有心惊就好。妈呀，要路老在什么地方，你快点转给我们。
寇准这一问马呀，跟着王强出来的有好多家丁在旁边站着，一瞧见寇准来了，这些家丁心里边都害怕了，甚至说比王强还要害怕，尤其是那用不着白扔门牙磕掉四个那位，这用不着白扔心里直合计，坏了，这寇准一来呀、啊，这事儿弄不好啊，非出事非麻烦不可。哎，我干脆我呀，我上这影壁墙这头这地方来站着来，这抽屉这个面啊，我别让那寇老邪看着，那寇老邪看着之后啊，他非是发现了不可，发现了就露馅了。这用不着白扔，就站在这影壁墙这墙头这地方，故意的挡着这抽屉面，他站在这儿瞅着寇准。寇准呢，开始的时候是看着这匹马，后来寇准不看这马了，他钉子步站稳，挨着个的瞅着王强的这几个家丁，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王强这几个家丁啊，本来那心里边就嘀咕，一瞅寇准只看他们，这心里边就更嘀咕了，一个个那脸直变色，一会儿黄了，一会儿绿了，有的呢还假装着笑，那一笑啊比哭都难看，因为心里边没想笑，嘴上愣笑，光把那嘴咧开露着牙，特别那么难看。寇准瞅着他们不言语，他看来看去就看到了这个用不着白扔了，这用不着白扔一瞧寇准直接盯他，你过来，来，再跑吧，再跑，好，用不着白人赶紧颠颠颠颠颠跑到寇准的跟前，哎，给大人见礼。
你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小人、姓白，叫白人、外号用不着。
什么？
你叫用不着白人啊？对对对，反正他们都闹笑话，用不着白人。
嗯。你多大年纪了？
喂，小人25了，
25岁了。哦，这么年轻的年纪，你那个牙怎么磨了？
嗯，这牙呀，这牙，这是这牙，用不着白扔，一打呼噜语说不上来了。
王强在旁边赶紧走到跟前，啊、
寇大人，这个无用的东西，平地摔跤。今天早晨这不是吗，摔了个跟头，门牙磕掉了四个啊！对对对对，大人，我这牙还平地摔跤磕掉的，你看看新茬、哎、
哦，你这个牙是平地摔跤，好了，我就是问问你这个牙没有什么事情
啊？没什么事情。那好嘞，这用不着白人一听没什么事情，一转身颠颠颠颠颠又跑那个影壁墙堵头那站着去了。寇准心里边纳闷了，嗯，
他怎么老在那个地方仗着啊？我说白扔啊。哎，回大人你过来。哎，好，这又过来了。哎，大人，你有什么吩咐？那张到这里不要动。哎，我没动。白扔站这儿没动，靠准几步就走到了影壁墙的堵头这儿。他仔细定睛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的这么一看，就看到影壁墙底下了。嗯，这个地方有毛病。杨宗保，在，过来过来。好，大人，怎么样？你看见没有？拿出宝剑，在这个头上给我往里边扣。是，宗保，擦啊！抽出宝剑，仔细看，果然这个地方细条有缝，拿那个宝剑往里边一扎，往边一别，开。这抽屉面就给憋出来，用手一拉这抽屉，把抽屉就给拉开了。这抽屉一拉开，呼啦一下，大伙都围过来了。王强手底下这几个家丁，有的差点没给吓拉了。这家丁一看，哎呀，这回可要完了，全都漏了。杨百峰丢烟火棍走到跟前，天不杨府的家丁也围过来了。大家伙往里边一瞧，这抽屉里边任麻没有，靠准猫下身子仔细一看，这抽屉底下有不大的一滩粘液，就好像人呢顺着嘴角流下来的粘弦子，有大钱那么大一块。靠准看到这个了，没说什么。靠准站起身形，哦，王司马，你这个影壁墙底下怎么还带抽屉的？哦，寇大人，我这个影壁墙底这个抽屉有大用，这是存放金银珠宝的地方。哦，怎么单单的放到这个地方啊？一进门就是影壁墙，你不怕让别人给发现了吗？哎，寇大人，你哪里知道，越是这众人不注目的地方，越不容易被人发现。哦，王司马，我看这是你的高见呐！啊，别人那个抽屉都在桌子上，你们家的抽屉修在硬币里头。嗯，这是王司马有独到之处，这个抽屉可够大的了。别说放金银珠宝啊，就是放活人也是绰绰有余啊。王强听到这里眼神一变，寇大人，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哦，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王司马呀，我看这个事情事关重大，边关元帅的马回来了，这个人没有回来，这个事情应该是你管啊，你是兵部司马，兵部司马应该管你兵部之事，你说对不对呀？那是当然了，寇大人，这个事情你看应该如何是好呢？我看这样吧，明天是万岁寿诞之日，我们到这金殿之上把此事奏明圣上得知，请龙阳明察。好，就依你寇天官。好了，这么说那我们今天就到在这里吧。宗保，太峰啊，你们还有什么话吗？大人，我们没什么了，就听您的了。好，你听我的就听我的。这匹马怎么办啊？大人，那您看呢？我看呢，这个样子吧，这匹马牵到我的府中去，今天晚上我要夜胜白马，我要问一问这匹马到底这个养路郎是什么人把他害了，这匹马一定能跟我说，我要把他审明白之后，明天上殿面君，金殿之上就抢走一本。来呀，把这匹马给我牵着。嘎，几个差人过来把这匹银鬃马牵着，就出了王强的兵部司马府。寇准一转身一报完，王大人，我告辞了。王强这阵脸色往下一沉，袍袖一掸，啊，寇大人您走了，恕我不送。
一甩袍袖，王强转身进后院了。寇准走了，天波杨府的人也走了，王强回后院了。这一夜之间谁也没睡觉，谁没睡，谁都没睡。王强啊，自从听他手下家丁回来一禀报说那匹银鬃马跑进了天波杨府之后，王强马上命自己两个儿子王奎、王巨悄悄的由打那隐蔽墙的抽屉里头把杨六郎就给抬出来了。抬哪去了？抬到后花园观花凉亭石桌子底下有一个地道，在那地道里边给存放起来了，地方转移了。所以天波杨府的人来了，王强表示很从容，一点不担惊，一点不害怕。可是这个事情寇准一知道，今天晚上王强就害了怕了。王强一宿就考虑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办。王奎、王巨就跟王强合计，老人家干脆吧，咱们把杨六郎宰了得了，带着他脑袋咱们上幽州。王强说不行，这个事情寇老心已经知道了，明天他又上殿面君，说不定他闹出什么事儿来。现在如果把杨六郎宰喽，那我们一点退身的步都没有了，我们那等于自埋自绝，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干等着，等着吧，我看看明天寇准他到底能怎么样。王强这儿没睡，老太君天波杨府的人也没睡，这一晚上就琢磨着究竟杨六郎是到哪儿去了。而寇准呢，牵着马到自己府里边之后，转身又到南清宫了，把这个事情直接告诉了八王千岁，而且跟八王商量好了应该怎么做，一切都安排停当了。第二天五更三点，当今圣上驾临早朝，在寿宁宫大宴群臣，群臣都跪下给万岁拜寿。拜寿之后，皇帝一瞧，满朝文武都来了，寇准没来。要按往常，这个日子寇准是最先来到，怎么今天没来呢？正在这个功夫，就听殿下有人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寇准见驾。”